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为您播出本节目的第39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长青理财专题节目现在已经是第4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了，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和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等平台，视频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2025年荣获华州榜首全美前100名，值得热烈的庆贺。那 Laura 呢，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业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呢，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以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请 Laura 来跟我们谈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初心和理念，以及这个节目做到了第4年，他的心得以及感想，好吗 ，Laura？
好，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一转眼这是第4年了。最开始呢，是小袁台长来邀约我来做一下就是理财方面的讲座。那么但是我是在这个行业是2001年开始的，也就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认识到很多的家庭理财是跟税务有关，是跟而且跟这个信托有关，所以我就邀约就专业人士朋友哈，一起来跟我合作这个节目。所以这3年的时间呢，也是我是觉得我跟他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另外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个周全的理解，就是财税法大家都了解，从宏观上把自己的财富给管理好。我们团队呢是做 holistic planning， 就是全方位的服务的呀，所以一般我们在做理财就是要从面上来看，然后再到点呀。做了能有3、4年的时间，在这个中文电台，感谢雅秋老师的就是这个抛砖引玉啊呀，就是非常感谢把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谢谢。
谢谢 Laura 的自我介绍跟分享。那说到抛砖引玉，我确实是一块砖，敲门砖。那么把这门敲开了以后呢，让大家可以有机会看到里边的珠玉，所以非常的荣幸。那么接下来呢，请 Susan 老师为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啊，今天是4月16日啊，那个 Tax Day 的第二天。实际上呢，在这个 我做这个税务师啊，已经有28年了，时间也是非常快。我自己呢是从中国大陆的西安来的啊，然后在美国上了大学之后呢，一直在做会计啊税务这方面。那么很荣幸的参加这个中文电台的节目。这么多年来以来呢，我觉得今年我的感触尤其很深哈，就是Tax Day，大家真的是很痛苦的在交税哈。我觉得不管你是交100块，还是交1000块，还是交10000块，大家都是非常心痛的哈，总是想要节税。那我觉得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说，其实节税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能有什么魔术哈 magic，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申报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规则来，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做到就是说想到各个方面的减税的这种方式。但是其实呢，这个税务工具你有没有利用，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就是说你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或者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利用到了。你如果有了这个知识呢，和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啊，我更觉得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意义了哈。可能我们平常觉得很容易的，或者是说哎，应该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的，什么 tax now, tax later, tax never，这里面都有什么？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是不知道的，甚至是长期资本利得、短期资本利得到底有什么区别，税率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我的就是说，他们有特别特别多的问题，可是就是说在很多地方吧，是一个碎片性的东西，不系统。它也没法系统，它也没法深入，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坚持做了3年多哈，我觉得如果真的大家每一期都坚持看下来的话呢，一定是收益不少，这是我的非常多的感触啊，也感谢中文电台有这么个节目。其实像 Laura 说的，我也觉得通过这个节目，我自己也加强了我的知识和学到很多知识。好，谢谢。
好的，谢谢苏苏老师。那么听两位说到现在呢，当然是受益最多的就是我这块砖了。那么砖呢，也许可能慢慢的比较不那么像砖，开始有一点这个往珠玉的方向去走了。那么刚才苏苏老师说到很重要的就是税务的问题，你理财，你会赚钱，赚钱以后就要报税，就要交税。那么为什么赚了钱就要交税呢？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福利的感觉了，就是说我们交了税以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才有钱用，我们是纳税人，他们才能够用纳税人的钱来做很多，不管是建设啊，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政府必须提供的服务。那这笔钱呢，来自何处呢？就是来自我们的荷包。那我们是该交的税，可能一分都不能少，但是不必交的税呢？一分也不多交，我觉得这才是最合理的。那么，既然讲到了4月15号刚刚过去，那苏珊老师也说了感触良多。今年您觉得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新的税务，所以有些顾客并不了解，然后有一些这个，比方说交了冤枉钱啊，或者是不该交的税不得以只好交了？那么这些是不是需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明年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好的，那我就来分享一下哈。我是觉得，这个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听了一知半解，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一个工具是怎么用的，或者在税表上是怎么体现的。尤其很多人我发现哈，就是特别喜欢用 ChatGPT 的信息来 challenge 我。这是我也比较 frustrated 的哈，因为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 ChatGPT 给你说了一个非常笼统，你也不能说它是错，但是呢， 它肯定是不对，就是说它不能给你把这个数字填到这个表上去的啊。那么，这是我注意到今年的一个变化。另外的话，今年确实也有很多的税务上的更新，比如说去年嘛，2025年7月4号，Trump 总统签署了这个大而美法案，对不对？对大家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所谓的小费不交税，所谓的加班不交税，但是它也有很多但是的，它也有很多 exception。那么大家可能听到的都是比较正面的，哦，不交税。实际上它不是不交税，而是先交税，然后你在税表上抵扣。所以今年呢，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原来1040就只有1040第一页、第二页，后来呢有了 Schedule 一二三，大家不知道记得吗？还有就在7、8年之前，现在又加了一个，已经不够加了哈，又加了个 Schedule 一 A 两页，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太多太多的 detail。那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我永远不会失业哈，我的工作会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真的是搞不懂啊。比如说他的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我并不是餐厅，我的工资单上没有小费这一条，我怎么抵呢？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他是那个就是自雇的。啊，自雇的人士，那我应该填在哪一行呢？是吧？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的，然后这个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复杂吧，这个税务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今年的话，也不是今年第一年了，就是华州的这个资本利得税啊，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交华州的资本利得税了啊。那一方面也是一个好的事情，为什么呢？说明大家赚到钱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总而言之，大家交税都是很心疼的。那还有一些人是说，他可能在延期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可能资本利得就交了那么多，就是赚了那么多，那他可能就没有延期。所以这也是就是工作越来越复杂，而且税法就是要遵循的法规越来越多，大家也是蛮头疼的。那么很多人可能虽然说这个华州的资本利得税已经从2022开始开征了啊，那今年就是2023、2024、2025，那就是第四年了。那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税啊，然后今年呢，这个又增加了一个 millionaire tax。大家可能也听说了，虽然说现在刚刚就是州长刚刚签署，算是成为了华州的法律，但是呢，据说华州政府已经被告了，那个能不能最后实施哈，我们还期待吧啊，那但是很多人已经在准备要搬出华州了啊，就是这也是一个趋势。啊，怎么样规划自己的税费？怎么样啊？另外呢，去年2025年，我们华州不是这个遗产税来了一个大飞跃嘛哈，从这个200多万的免税额增加到300万，但是税率也增加了，最高税率成35%了，从20到35，这个真是太可怕了。我觉得成了全美最高的了，那么今年的话呢，州长又宣布这个这个遗产税的税率要回到原来的标准，回到2025年7月1号以前的标准，但是什么时候生效呢？2026年的7月1号，那最好不要。就是说，现在到7月1号嘎了哈，你要交更多的税哈，所以这个玩意儿就是千变万化，也是越来越复杂。就是说，那么 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去国税局啊，这个官网吧，那个政府的官网去看这些资料，然后呢，请教这个会计师哈。其实，平常的人可能现在很多的知识都在网上能看到，也基本上是对的。我只能说基本上是对的哈。但是一些比较尖端或者复杂的问题呢，还是肯定是要请专业人士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就先分享到这儿，亚秋老师。
好的，好的，谢谢苏醒老师的分享。首先，非常的恭喜您，永远不会失业。
哦，对了，我再补充一下啊，那个其实华州今年呢，因为2025年冬天的风灾，国税局已经把华州的一些县作为这个就是灾区 disaster area，已经延到5月1号了啊，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就是说。要早点报哈，因为国税局的那个效率和他们能不能知道你在哪一个县居住，是不是符合这个灾区的标准，有的时候他们执行是不一致的，所以呢也不能听信，就是虽然说是有这个优惠政策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比如说。IRA 的供款呐，这些的，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了。那么就是还是不能轻信吧，因为后面可能会造成问题多多，因为执行这个政策的不一致性，还提醒一下大家。
好的，谢谢苏森老师。那您这样说来，就是很多碎片的知识消息，就是不能够轻信。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碎片的知识到处都是的时候，甚至是飘到你面前来，不是你自己去找就来了，你看到了，那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全面？除了跟专业人士请教之外，有没有？就不要请教 ChatGPT，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能够了解的？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些碎片性的知识比较好一点呢？
我的感觉就是说要不断的学习吧，因为每个人可能我说的这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每个人听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就是不论你是税法也好，还是什么的话也好，所以呢，就是可能你了解不深的时候，你的印象是错的，我给这一些人10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第一要不断的去学习，第二呢要相信官网啊，官网不要觉得 ChatGPT 现在就万能了，好像什么都问 ChatGPT，我真的是觉得不合适哈。这个他说的很多是错的，然后你再反问他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就故意的逗这个 ChatGPT，就说哎，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那为什么我这个情况你怎么又说的是那样的呢？他说哦，那我刚才说的是错的。但是你不知道去问他，你就是第一次你就觉得他是对的，所以不断的学习，另外呢还是找那个官网或者是就是比较可信度比较高的，你像我们做 research，我们肯定不会去 ChatGPT，不允许，我们有专业的这个东西，专业的储备去就是说更加好的工具吧，去使用这样的。
但我觉得是 ChatGPT 呢，它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大家看了以后呢，还是要跟专业人士核对一下。
好的，谢谢苏森老师的提醒，也谢谢罗尔的补充。那么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了。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为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播出之后呢，我们的音频跟视频都会上传到不同的网站、不同的平台，也方便有需要的时候您随时回听回看。那么今天我们是刚好在4月15号之后的2天播出这个节目，所以呢就不可避免的先提到了税务的问题。那么在第一段苏珊老师提到了很多状况，就是在有一些变化，有一些这个新的税务的规定发生以后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需要在听说了什么样的消息之后呢，不要轻信，要怎么样的去多学习多确认。那在苏珊老师讲的时候也讲到这个税呢，我们可以省税，那么一般的人怎么省税，理财顾问又教我们怎么省税呢？我们来请罗浩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雅秋老师，刚才是就是苏珊谈到作为会计师的话呢，就是他们报税是以就是说尽量帮大家来就是合理合法的来报税，对不对？呀，那对于理财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有一些金融产品大家要了解，特别是对于金融就是自营业主来讲，其实有一些金融产品也可以帮大家来把上一年的税收给减少，或者是合理的有一些可以避掉哈。好，那么例如的话呢，自营业主如果是收入比较高，那么 SEP IRA 它是一个方法， SEP IRA 呢 Self Employed Pension， 那如果是大家可以把就是自己的税可以延，也是可以延到最晚是10月份嘛，苏珊是吧，10月15日 SEP IRA 呢最晚的那一天来 set up 就是10月15号呀，你可以把就是这个钱呢可以是税前的钱，那么大家可以合理合法的来把上一年度的税给减低。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有些朋友呢他的收入会比较高，自营业主你说嘿，我如果是减就是说 SEP IRA 可能就是减的税比较少呀，但是我是想减5万以上10万以上的这样的税，大家可以考虑到cash balance 的 plan， 叫 DB plan。DB plan 的设计呢哈，现在也应该是设计了呀，我觉得 DB plan 对于高收入的人群非常好用，就是自营业主哈，还有呢牙医诊所啦，你有几个雇员都没有问题的，也这是业主来 funding 的，这个计划是在9月15号是可以做设立，这个钱呢也是在9月15号可以放的呀，那么是为上一年来就是说放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到，如果是自营业主的话可以考虑到这两个计划 SEP IRA 和 Cash Balance 的 Plan。
好的，谢谢 Laura 的补充。那么您提到这个业主去 funding 的这个部分呢，就让我想到如果你失去了你的业主呢，如果像现在失业人口很多，那么原来是有这个业主的 401k， 那么你失业了这该如何处理，这个能不能够也请 Laura 帮我们解惑一下。
哇，那 亚秋老师，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就是大的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咱们现在的就特别是因为 AI 的就是说进发展吧哈，很多的咱们西雅图很多大厂是不是大家人心惶惶的，很多人失业了对吧？那么大厂的员工失业的话呢，您的401可以是业主来 sponsor 的，但是你自己放钱对不对？你401k 啦或者是403b 啦这样的。如果是说今天就是跟业主脱离关系换工作或者是被 lay off 啊或者是退休，那么您的这个 qualified money 就是 401k 403b 这些钱应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就是有几点我想指出来，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哎，我反正是在 fidelity 里，我 401k 我就直接转到 IRA 账号，这是可以的呀。你转到 IRA 的账号，这叫Qualify to qualify rollover， 它没有任何税的问题，对不对呀？但是很多的时候的大家只是自己来管理了，自己当这个经理了，说哎，我就买一些标普指数 ETF 啦等等，哎呀股票了等等，这是可以哈。好，但如果是说你今天你想要细化一些的话呢，我觉得401k 很就是401k 或 IRA 的钱非常重要，因为它毕竟它要等到59岁半才动，对不对？你希望它里面的就是风险控制了、成长了，你都要了解，就是怎么样来管理你的 401k 或 IRA 账号。如果是说，就是里面的资金比较多了哈，就是像50-60岁有的人他的 IRA 401k 钱比较多，大家可以考虑到就是 401k 它有不同，就是你 rollover 它是有不同的选择。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就 ETF 就是同样的 ETF 同样的股票基金在里面。好，那么第二个选择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收入型年金，一部分不是说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在收入型年金里了，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攀升的，那么大家可以把一部分钱放在收入型年金里面。因为收入型年金呢它其实就是自己做的攀升，你可以算一下，如果是您有理财顾问你可以算一下，我60岁或65岁我一个月我需要确定性的我要拿多少钱，如果5000块还是3000块，那你就倒着推你现在的 401k 里多少钱要挪在就是说固定年就是说收入型年金里面。好，那么还有选就是你当然不是所有的钱了哈，看你资金多少了，那么你可以给它搭一下。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大家比较怕风险，也怕风险呢讲的是市场升你高兴，市场跌那你就不高兴。如果只是买标普指数 ETF 的话呢，肯定长期持有是可以，但是短期的波段大家怎么来控制呢？其实这里也有方法的呀，一个是 RILA 的方法，对费用比较敏感的人可以考虑到 RILA 呀。那么很多的 RILA 里面有选择，就直接跟着标普指数走或者科技股走，但是呢它就是没有费用，它下面也可以有一个 buffer 就是减损的一个就是功能吧，10%的减损20%的减损了，10年还是就是1年期的还是2年期的还是6年期的，这是叫做 RILA。 年轻人其实用的会可能会比较受欢迎比较多，因为年轻人他的 401k 没有太多的钱，非常就是不喜欢费用对不对，所以 RILA 是一个可以大家可以了解的一个东西，对于年纪大的人呢也是照样可以就是适用的，对费比较敏感的但是又怕市场的就是说跌呀，它可以减损。还有呢就是说你 401k 你也可以做 RILA 就是那个 buffer 的 UIT 的形式， UIT 的方法呢它的特点是透明性，它里面也可以买减损，我标普指数减损，我可以就是说 QQ 减损呀，这个如果是具体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 UIT 的特点，大家也可以多做一些了解。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做非 base 的呀，对于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已经有账号在非 base 的这样就是这样的账号，一般才叫这叫财富管理，那么专业团队来帮你来管理你的资产，然后呢就是收取费用，根据金额的多少收取费用对不对呀、yeah. 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那我不要交费呀、啊、那我交费那我还不如自己管，其实你自己管的话就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一个经理了也、yeah, 财富经理了，其实在实践上呢你的费用一定要带来价值的呀、yeah, 我们其实是华尔街的很多的大的好的经理我们都可以 把他们请来管理你们的这个就是客户的账号，我们是 open 的哈呀，所以呢哪些团队是专注于大公司的成长型的股票，哪些是做分红型的，那要不要配置一些小公司的股票啦，它的风险系数是什么了。其实我觉得非 base 的呢一定要带来价值，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所以总的来讲 401kIRA 啦，这些账号在就你可以就是有不同的选项，离开业主你这些钱都是可以做收入性年金的形式， ETF 的形式啦，RILA 的形式啦，或者 free base 的 wealth management， 就量体裁衣就好了。
好的，谢谢 Laura 的说明。那么刚才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让我耳朵竖起来的，就是如果自己做自己的财富管理的经理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最大的不可以就是您没有那些专业团队那么专业，另外呢也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放到您的面前，您得自己去搜寻，然后如果就是问了 ChatGPT 的话可能就越走越偏了。
Yeah， 所以有时候我的就是建议就是说你要了解你才会，因为很多的人他没有接触过，大家的经验基本上都停留在自己买股票和 ETF 上，如果多做了解的话呢，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个行业叫 wealth management 这个行业呀。那么财富经理很多做的专业团队，像我们比较早的像 Capital Group 都是1934年就开始的，你看他的这个就是往过往的这个记录，并不是说哎我今天比较幸运我做得好，那你看他过去多少年的这个 track record 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了解更多，你大家就会就是说有一个 informed的 decision， 就做好的决定。费一定是要带来价值，如果不带来价值那就不需要费，对不对？
是的。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人就自己买股票自己去买 ETF 什么的，那么有一批很聪明的人他一定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得很好，就包括我们西雅图地区很多的这个马工，他们手上都有大笔的这个股票，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不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我这个地方我想请苏珊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有的客人他说我怎么好像是没有赚到钱，他说我交了好多的税。苏珊你作为会计师，你看到这样的现象多不多？
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还是前面说的那个问题，他的理解哈是可能就是比较片面的，他觉得好像股票涨了我就卖嘛，买低卖高我就肯定能挣钱，可能就在当时一定是没有考虑到税的问题。那么或者是说在做了很多我们叫 wash sale， 他自己不自知是吧，就是还是没经验，还有就是说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税务的问题，
就是不够专业嘛。
是啊，那就是那结果你就是要交学费嘛，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交过几次学费就悟出来了，哦不能那样做。是这样的，就是这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哈，也不是能说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这是大家的一个靠常识来理财来报税，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啊，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回答雅秋老师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大厂呢都是大家都一手股票，单一的股票，你如果是说自己来卖的话呢，你有时候没有办法来控制它的 cost base， 对不对？你陆陆续续的循序渐进的就是说来买的这些股票也，但是你如果不卖的话呢，那么你就觉得就是风险太大了，因为它太 concentrated 了，对不对？一两只股票如果你卖掉，你就没有办法做就是这个 tax management。 其实我们在理财上呢，我们是有一个方法叫 direct indexing 呀，大家如果是，我今天就不详述了哈，但是这个方法就是来专业团队来帮大家来 diversify 分散你的股票的风险，但是同时来管理税务呀，就会减小这个情况，就是说大家哎，说我的股票还没有赚钱，我可能是今年股票涨了，但是后来又跌了，但是我中间是有这个 transaction 的买卖的，所以呢没有赚钱，但是又交了一堆税，所以这个情况可以跟我们的团队就是专业顾问来了解一下啊。
好，谢谢 Laura 的这个提醒，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有一些股票的持有者是有这样子的经验的，那么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当然就去跟专家咨询是最好的。
哦，亚秋老师，我在这里再提一下哈，这种方法呢大家也可以查一下，就是叫 direct indexing。 如果是手里有一些比较就是单一的股票吧，或者几股了比较 concentrated 的股票，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理财顾问把您的 statement 发给我们，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就是说 complementary 的一个 proposal， 大家可以看这个方法是什么呀。
好的，谢谢Laura的补充。那么讲到这个股票，当然是您说涨了又跌了，结果付了一大堆税没有赚什么钱，那在我们目前的市场情况又是如何呢 Laura？
OK， 听过我们这边两三四年的讲座的人可能都听过我讲哈，我对市场的这个就是理解，我们可以解读一下市场哈，但是没有任何的就是一定 guarantee 的这样的事情哈，就今天就是分享。那么1928年到现在呢，标普指数我们可以讲就是说大牛小熊。熊市是什么概念呢？是标普指数在年末的时候跌破20%，这叫熊市呀。平均的熊市，如果是我们看过去的数字啦，像资本集团的数字啦 ，Franklin Templeton 的他们的这些总结，基本上就是说牛市差不多能有就是6年的时间吧呀，然后熊市呢差不多就是14个月的时间呀，这就为什么叫做持有，长期持有它曲折上升嘛，对吧呀？好，就是好，我可以讲今年就是上一次的熊市是2022年的时候，对吧？标普刚跌破20，所以是一个小熊市吧呀。但是2023年、2024年是不是都是牛市？大家不要错过成长呀，所以有些人他买的是固定利息5%、6% CD 了，其实呢这风险就是说你没涨上去，去年市场也是牛市嘛，今年从理论上来讲也应该是第4年的牛市，但中间呢是有个波段，对不对？去年4月是有波段，是有事情发生，对不对？好，关税呀，收关税呀。好，那么今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伊朗军事行动是吧呀，如果是一个星期前，大家可以看到市场的波动是比较大呀，但是这两天市场创了新高，昨天开始标普指数达到就是7000以上了，对吧？好，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说理财上就是不要碰运气，我觉得有一些方法可以用的，有一些产品就完全是帮你减损的，就我刚才讲的像 Rila 了，像 Buffer 了，这个是它的这个产品本身就是告诉你它是减损的。另一个呢，有一些技巧，有一些方法就是分散投资啊，不要全部都在就是股票市场上，不要就是全部都是在科技股上，对不对？你可以各个行业的分散，然后呢持有呀，长期持有 diversification， 再加上专业团队来管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测定一下自己的风险系数是什么。我近期有朋友就是有客户就是说，哎呦，那我都60、70岁了，那我的风险系数一定是低的呀。那我说我给你做个测验，因为你60岁和40岁，尽管年龄不一样，但是你的风险系数不见得40岁的人就激进。你要看他的目标是什么。如果40岁的人，他如果目标就是说我攒一下钱来买房子当 payment， 这说明他持有的时间短呢，对不对？你相对来讲可能还是要保守一些做这个策划。那么如果是60以上的人呢，他说我这个钱就是要让他尽量的成长，然后传承了，我近期也不会动，也许他就是一个就是 aggressive 的 portfolio 或者成长型的 portfolio。 所以具体的话我觉得一定是量体裁衣呀， yeah， 你的就是你要回答几个问题，所以理财顾问才会真正的来帮你就是说制定不同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税务的规划，苏珊在这边讲的就是作为会计师他会讲，哎，你的就是怎么样来有效的节税了等等。金融产品呢其实也是要分成税务对待，利滚利交税的地方，利滚利交税的地方的话呢，你会有1099表，或者股票你卖掉是有1099表的呀。你如果是基金啦，就是说 ETF，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没有操作财富管理，你没有操作，但是你也有1099表，对吧？好，它的好处就是灵活性。
我们先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播出之后呢，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和一些其他的平台，包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回听回看。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税务方面有些什么方式去节税啊、省税啊、减税啊，有 tax now、 tax later or tax never， 所以在税方面呢应该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少付一点不必要付的税。那么当然是各种的财务方面的产品啊等等，刚刚罗拉也跟我们提到。那么现在节目进行到第三段了，是不是请罗拉再接着跟我们把刚刚被切断的部分再补充说明。
好，雅秋老师，我是想就是大家呢可能就是先从大框上来分配一下自己的资金哈呀，就是利滚利交税的地方，对，就是像买卖股票了，你要看长期还是短期的资本利得税，对不对呀？等一下请苏珊讲一下长期和短期的呀。如果是财富管理，你自然会有1099表呀。好，那么第二栏呢是延税，美国的延税一般是讲的退休金59.5岁呀，这部分的钱呢它是有税前的 401k IRA 了，这些也有些人是从 tax now 的账号卖房子的钱已经交过税了，然后挪在中间，像收入型年金啊、年金计划，那叫 non qualified， 这个利息的增长是不用交税，直到拿钱的时候才交税，59岁以后。然后最后这个栏目就是利滚利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的地方，所以大家要注意了，这是有几个选项。第一个是 Roth IRA， 现在很多公司呢也允许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公司已经施行了哈，那个401k你可以选择税前的，也可以选择税后的这个员工放钱的这一部分。然后呢再是529计划，有小孩子的人呢大家也要关注到529计划是就是永远都利息都不用交税的，也专款专用，而且它挺灵活的，孩子就是说孩子之间可以转换，或者 cousin 之间可以转换，他没有税的问题呀。好，第三个呢就是说是免税债券的 dividends 分红它不用交税。第四个呢是人寿保险里的现金值，你不管你这个人寿保险是什么样子，是哪个种类，永久性的保单里面的现金值利滚利都不用交税的呀。好，那么永久性保单一般分为分红险啦、万能指数险啦、投资险啦等等，所以保单呢大家是要知道怎么来使用呀。好，我在一般在2-3月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理财公司呢如果你的钱是在 tax now 的账号里，你就会陆陆续续收到1099表，就会把这个表带给会计师来申报呀。
好的，我们的会计师苏珊老师有什么样的补充？因为有很多的税务是可以抵扣啊，尤其是我最搞不清楚的就是资本利得，因为有长期跟短期的，真的是税率又不同，然后这个有损失的时候，什么样的损失可以抵，什么样子的收入完全是糊里糊涂，所以能不能够麻烦苏珊老师跟我们厘清一下？
好的，首先呢，资本利得呢，一定是你把这个资本资产已经处置了，卖掉了啊。那么短期呢，就是你这个从你拿到这个，比如说股票也好或者什么，就是你卖掉的时间是在12个月以内，就叫短期。那么短期呢，你取得的这个利得吧，它是和其他的收入加在一起， 来，就是算我们叫普通收入 ordinary income。那比如说你有个短期利得啊，你是10000块，那就加到你的工资还有利息啊这些分红这些上面，然后一块再看你是哪一个税阶的，然后来计税。那么长期资本利得就不一样了，长期资本利得呢就是说你首先你这个股票啊或者是出租房持有超过12个月以上，你哪怕12个月零一天，你也是长期。那长期的话，它的利率就很好了。如果你的收入不高，比如你就是偶尔的卖一下股票啊，而且你其他收入也不高的话，你可能税率是零啊。如果夫妻双方，比如说退休人士，你只是有一点利息收入，你有点啊这个社保的收入。你的收入不是很高，那你又卖了一点股票赚了10000块钱，你可能是零税率啊，特别好的。然后还有呢，如果是大部分人可能是属于15%的税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加起来，就是你的这个资本利得加起来其他的收入，你的叫 taxable income 应税的收入超过一定的额度吧，就是你是单身也好，或者是夫妻合报也好，它都有一个额度，你超过一定的额度，那你就是15%了，就是这一个区间，你的资本利得就是按15%来算，那它最高的税率呢就是20%，那你就小相当高的了，一般就是说应税收入可能核报的话要70万以上了，你才会是这一个档的。那么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到这个档，或者也不你也不会一般不会说是每年都到这个档哈。那么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了解这个税率的征税方式，就可以直接取决于你这个股票可能决定要卖还是不卖。是今天卖还是等一等再卖？那当然，有的时候你说，可能一般投资人说，哦哇，今天这个股票冲上去了，涨了50%，我就赶紧卖了。你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你的这个利得可能就是短期的，那么你就是加到你就跟你挣了工资一样的啊，那你就交税了。所以知道它是长期还是短期，还有它怎么这个交税是很重要的。所以一般来说，作为长期的这个 tax 税务规划，我们都会提醒大家最好是长期，因为它税率更好。当然你的长期资本利得的话，它可能还会受到这个华州的征税啊。华州的征税是，如果说你的长期资本利得，当然这里面它有好多好多的限制啊，就是如果是股票的话，那就是超过278,000，那你还要给华州再交个7%。但是好在呢，你的卖你的房子 real estate， 虽然大家可能基本上是长期不在征税之列，所以。这就是细节了哈，那么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还是幸好没有征这个房产的这个长期资本利得的税，所以是也是挺好的那么说完这个长期短期之后呢，就是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哈，就是说那我不可能说是卡的那么好，是吧？如果说市场好，我可能就做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你如果今年有很多的资本利得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收入，那请大家一定要做好 estimated tax， 就是比如说你卖了房是一个大的事件，或者哇你一下卖什么英伟达股票卖了很多钱。你要想想你要交税啊，所以呢要交国税局最不喜欢的就是到年底或者是4月15号交了一大笔的啊，所以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罚金和滞纳金，所以 大家要知道要缴纳预缴税的规则，每年有四个时点。你看，4月15号是 tax day 吧，我们要交去年的税，还要报，对不对？那么4月15也是今年2026年要交预缴税的这么一个日子。OK， 所以你可能是要 double， 你既要交去年的税，今年也要预缴。有些人就很不理解，或者是说不想理解哈、这个规则，为什么呀？我明年交不行吗？可以，那你就要交滞纳金。所以4月15、6月15、9月15，还有年底，大家要扒拉扒拉，你这个季度赚钱没有？那个要不要交预缴税？那尤其对于自雇的人来说，就很重要了。这也是说大家要把自己的这个账理一理哈。很多人其实觉得，哎呀，我都不知道我挣钱没，或者是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总觉得我没挣钱，为什么我还要交税呢？啊，那就是，但是算算账，可能最后还是有一个净利润的。那就是。提前吧，提前规划，把自己的税务整理好，然后知道你有哪些工具可以利用是很重要，我觉得。
好的，谢谢苏森老师。其实呢，您刚刚讲的，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觉得4月15号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日期，这个日期我就要交税，我就要把钱拿出来给政府，但是呢。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其实4月15我们已经是占便宜了，因为不是在我们赚到钱的时候就付税，而是到了第二年4月才付这个税。当然，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被预扣的这些税就不算了，就是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哦，忽然间挣了钱，去年到今年4月15号才要付是不公平的。那么预缴的，在您赚了钱的差不多同时就付税，其实是我觉得相当公平的，不是吗？那么还有您刚刚一直提到长期，不管是长期资本利得还是长期规划，那么就让我想到了长期护理。那么长期护理对很多年长的人是很重要的，那么甚至也不见得年轻的族群就完全不可能用到。那么长期护理在税务方面又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好的，我先分享一点小，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啊。其实第一开始我觉得，哦，我第一次接触长期护理这个事情，是我发现我的一些客户，哇，住那个养老院好贵呀、十几万。我说这一般人挣十几万可都不容易，他这么大年纪了，他哪来的钱啊？但是发现他们都是用的是长期护理保险。就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之前真的就是可能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年纪轻轻当然不会想到，
你绝对没有想到。但是我是在 wonder， 我是在想，哎，怎么会有这些人怎么可以 afford， 怎么可以负担得起呀？那后来呢，接触到这一块呢，我就觉得，哎，我看一看税务好处。长期护理呢，如果你有买长期护理保险，那不管是你这个保险里面加了长期护理的这个附加条款，或者是你就单独买，那么政府就是都可以给你一些抵扣的啊。你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部分呢，是按照你的年龄，它有一个抵扣额，比如说40几岁，40岁到50岁应该是一年可以抵扣1700吧，这个样子。如果50岁以上可以抵扣4000-5000块钱，还是挺多的，一个人哈，这是根据你年龄来的。那么你买的这个保险呢，如果将来理赔了哈，你拿10万你买了，将来你的这个 benefit， 你的给你理赔的额度是比如说是100万，那你这个等于90万就是没交税啊，对不对？你的成本是你如果买股票的话，你付了10万，最后你卖的时候是100万，你是不是这90万要交税？但是这个长期护理不一样，你就是花了10万块钱买，将来给你的福利是100万，那这90万是免税的，这就太 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哎，你既做了保护，而且这块是 free tax free，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太好了啊。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很多人还是一直在眼睛在盯着 fee， 就是我交了多少费，这个对我是不是贵？是贵啊，你可能也没用到，也有可能，但是你的这个 tax benefit 你也没有用到，你到时候要实打实的，你把现金拿出来，你要把 401k 卖掉，或者是 IRA 卖掉，或者是你的 rental 卖掉，你是不是 rental 的 capital gain 也要交税？所以没有其他的什么一个东西是完美的，那你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它既给你提供了保险，又给你提供了tax free， 我觉得真的是 no brainer， 每个人都要有。
好的，谢谢 Susan。 那么节目还剩下最后一分钟， Laura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产品都是细化的产品，大家呢就是多元化，查漏补缺吧呀。就如果是要，因为毕竟就是大家老有所养，这就是说收入是从哪里来，对不对？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那你怎么样来保护你的退休金不被花掉？其实这就是长期护理保险。我觉得跟保险沾边的都有一些税务好处，应该是政府都希望大家来买吧。我觉得就是，而且保险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产品，就是说按照年龄和健康，一般都是按照这个，其他的理财产品随时都可以买的。所以我是建议在做家庭理财的时候呢，先把保险合理的布局起来呀，查漏补缺，然后呢把资产规划起来成长。
好的，非常感谢 Laura 老师跟 Susan 老师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的专业的说明和分享。那么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他们两位，那他们两位的联系方式，先说 Laura 是理财顾问，他的电话号码是206-396-3161 Susan E. 易雅红，她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也是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206-465-3583，206-465-3583。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